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负责的心态做好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海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作为师尊的弟子，在师尊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应当学会负责，对大法、对众生、对同修、对自己，负责是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品质。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是为了广传真相，救度众生，同时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料点遍地开花，对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也有着重要意义，是对大法弟子素质的高标准要求，是大法弟子提高心性和完善个人修炼不可多得的宝贵的重要环节。怎么去做，能不能用心做，用心到什么程度，体现着修炼人的素质与修为。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想上明慧网，跟协调人一说，技术同修就给送来电脑、打印机、耗材，教会使用，一朵小花就开了。乍一看，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好事。可是，花开之后，如果不勤于养护，花是会凋谢的。有的家庭资料点，正常情况下也能运作，可是一遇到点异常情况就抓瞎，电脑出现什么了，打印机怎么不听使唤了，什么都得找技术同修，没人帮助解决就只好停摆。这种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很多很普遍，都没有真正达到遍地开花的要求和应有的效果。不能独立运作的资料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摆脱等靠要的状态。独立运作意味着自己要学习，要下功夫，要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技术能力，这些都需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谁都知道学习是个苦差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这些正是许多深受邪党文化毒害的大陆同修欠缺和急需弥补的。我们是修炼人，要的不就是提升吗？提升不但要扬己所长，也要补己所短，不断的升华才能达到圆满。要负责任的把家庭资料点这个项目做好。我认为目前以下三点比较重要。一，适当借助社会力量，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使技术同修从通用性的技术服务中解脱出来。十几年前，计算机技术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和普及，边远地区、乡村小镇互联网也未完全覆盖。那时许多地区包括大城市需要的真相资料大多靠大型资料点提供。记得本地有位同修一次就收到大资料点送来的装满一辆小面包车的酒瓶，同修家塞得到处都是，连洗衣机里都装满了。后来同修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最后被迫害离世。大资料点确实存在弊端和隐患，有不少遭到邪恶破坏，逐渐的小型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技术同修成为以特定技能履行使命的修炼人。多年来他们奔走在城乡各地，为同修们排忧解难，大家共同努力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十几年后的今天，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设备、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普及城乡，老百姓家里有电脑、打印机、有宽带能上网的很普遍，电子市场、电脑城各地都有， 电脑、打印机、各种耗材，线上线下都很容易买到。品牌产品一般都有较好的售后服务，维修方便。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一些事情转移到社会中去完成，利用社会中的服务，而不一定什么事都找技术同修干。比如打印机出现问题，可以找社会上的维修店解决。硬件设备可以参照天地行的推荐去市场购买，资料点的耗材避免集中购买，否则会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常人用途的设备，更不要委托技术同修办理，那等于滥用大法资源。二，尽可能学一点技术知识，掌握设备的日常维护技能，勿将技术同修长期当拐棍用，当工具使唤。这些年来，邪恶总盯着技术同修，千方百计找到和迫害技术同修，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得逞，周围一大片都得趴窝。我们真正对技术同修负责，就应当自己多学一些技术，尽量少动用技术同修，用实际行动保护他们不被邪恶迫害。越依赖技术同修，邪恶就越想方设法迫害技术同修。现在学技术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技术越发展就越趋于简单化、自动化。比如以前拍照片很繁琐，相机要调光圈、速度，要对焦距等等，现在拿着手机随便往哪一对，点一下就行了。现在装 Win10 比以前装 WinXP、Win7 简单多了，学习起来也相应的容易多了。学习技术的途径也很多，直接上技术论坛最好，针对性最强。比如维修打印机，技术论坛有各类型打印机的维修指南，也有许多技术交流的帖子可供参考。一般性的通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可以上常人网搜索一下，都能找到。现在技术论坛推出装系统的工具箱，包括资料点需要的所有软件和安全设置在内，全过程自动完成，操作非常简单。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研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让邪恶的网络封锁一筹莫展。上明慧网和做真相资料真的是简便易行、水到渠成的事了。有的同修学技术未难，说年龄大、文化低，还有的说不认识洋字母，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突破的。我弟一位老年同修，儿时只在农村老家上过3年小学，别说英文，连汉语拼音都没学会过。为了在电脑上输入三退名单，他先用查笔画的方式在字典上查到汉字，看这个字的拼音后，再对着这些拼音字母找到键盘上对应的英文字母，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三退名单。常人中都讲有志者事竟成，何况我们是修炼人，世间一切皆为法而来，只要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为了完成使命而努力，师尊会赐予我们智慧。当然该吃的苦还是要吃的，我们知道神运演出有神相助，但是舞蹈演员们是要从基本功开始学练的。从视频中看到年轻演员们压腿时也疼得够呛，也是要吃苦的。当我们很多家庭资料点都能朝着独立运作的方向迈进时，技术同修实时看护作用将逐渐淡化，这部分大法资源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解决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年来，面对邪恶倾一国之力在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围追堵截，我们依然能畅行无阻，这其中我们的电脑和网络专家们、技术同修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注重安全，把握好钱财，同修之间彼此信任、尊重，相互协调，共同努力。重视安全是建立和维持资料点长期稳定运作的基础。技术同修在做技术工作中，应当始终严格执行技术论坛推荐的各项安全措施，不可疏忽。资料点同修在上网和做资料时，也要规范操作， 遵守安全规则。在钱财方面，我们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都应当把握好。做技术支持本是大法弟子分内之事，不存在人工费一说。资料点同修不该给，技术同修也不该拿。技术同修如果生活来源有问题，那就暂停一下手头的技术工作，把生活问题解决好，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把路走正。如何对待钱财，师尊讲得很明确，法中有严格要求，必须遵守。我做技术支持时，在钱的问题上态度很明确，自己有固定收入，不论做技术支持还是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做资料，费用都足够，不收任何资助。这一点周围的同修们都知道，也就没人提钱的事。唯有一次例外，有位同修没条件做资料，连续多年一直从我这里拿资料。有一天他拿来一个纸包给我，我打开一看，平平整整的都是那种蓝灰色的老版的百元纸币，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他说给这1000元钱做资料用。原来同修的家人很苛刻，钱财上管得很紧，这是他攒的私房钱，存放很久了，本来是准备给自己母亲的。我体会到同修的赤诚之心，就收下了，后转给了一位收入不太高的同修，补贴他做资料的费用。技术同修与资料点同修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使命的关系。同修之间应相互信任，互相尊重，坦诚相待，沟通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位技术协调同修离世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日。一个多月前，我弟一位被邪党迫害之流离失所、技术很全面、能力很强的技术协调同修在租房处突然离世。大家知道后，对这么好的一位同修突然离世不敢相信，都感到很惊讶痛心。技术同修确实很少，我们都感到技术方面今后怎么办，却没想到及时吸取教训，也没想到归正自己。这位技术协调同修是个很热心的人，有能力全面实干的好同修。比如他买装维修打印各种机器，装电脑各程序，建资料点，进各种耗材，各方各面做得很好。我们与这位同修认识很多年了，对这个同修也很了解。他在本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维修和安装技术，为我们这片与邻县同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他技术过硬，精明能干，喜欢钻研，理解力强，一学就会，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很注意自己和同修的安全，比如用站内信箱，从不用手机，从来没有在安全上出过差错。如果资料点同修需要他去解决什么问题时，只要他知道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都骑上电瓶车外加一台锂电池，及时赶到目的地，任劳任怨，而且耐心细致地干好自己的分内事，有时还加班加点，从来不拖泥带水，对同修很负责任。只要同修有事找他， 他都会向方设法办到，尽量满足同修的需求，还将一些资料点激光打印做好了的经书和真相资料亲自送往周边邻县，包括本地所有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真是事无巨细，全身心的投入。也谈一下同修离世前的状态。这位同修虽然做事能力强，却不想带新手，认为新手不如老手快，很多事情都是大包大揽，事情多，学法少，逐渐的学法时迷糊犯困，添字和落字，学法不得法，发正念迷糊倒长的现象尤其严重，除恶不起作用，练功时睡觉还打呼噜。他多年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只要一闭眼什么都不知道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去世后有一本宝书改过字的，老板转法轮发现好几处把师父的法给改了，要改的字也贴得东倒西歪的，有多处偏旁部首都盖住了。疫情封控期间是有时间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很多同修多次与他在法上善意交流，他的状态也没有任何变化，做事精神十足，学法发正念，他的主意识总是强不起来。就在他离世的前段时间，身体明显很疲惫，呼吸都很困难，吃饭也难以下咽。同修劝他停一下吧，不要忙着做事，跟我们在一起静下心来学一段时间法，多加强正念，把状态调整好。他却说，这怎么行，还有好几个地方的同修还等着我去修机器呢。确实留不住他。我说，你回去要多学法，多加强发正念，精神不要垮了。他说，我学不进法，发正念或者听师父讲法录音都迷糊睡过去了，练功也一样。我们看见他这种状态很担心，又在站内信箱发短信加强鼓励他。他看了没回短信，每天还是奔走在各资料点。事隔不久，旧势力就对他下次毒手，拖走了同修的肉身。今天写出同修的情况，不是指责同修如何如何，而是想借助此事对照大法，想一想我们所有同修自己修炼的心态。不能说技术协调同修的离世单纯就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么简单。有句话说，做资料的大法弟子，修机器之前要先修心。而大家给他的那么多修机器的工作量，其中有多少是把自己的修炼问题推给了他呢？很多方面也许与我们没去的执着心息息相关，对同修是否有珍惜和感同身受的善心呢？我们大家在一起交流，向内照，虽然都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可没为技术同修着想，没修去私心、依赖心、崇拜心。一旦机器出了故障，不能正常运转和打印时，心里也十分着急。但是第一念想到的是如何尽快与该同修取得联系，让同修尽快来把机器维修好。同修本身就很忙，本地的、外地的都需要他去维修，这样一来每天学法就很难保证，学法也入不了心。同修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就只有马不停蹄地赶来维修。在此问题上，我们想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了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自己怎么解决。一点小毛病，自己能解决了。做了十多年的资料，男女同修都有，连拆个机盖都不会，更别说修机器了，却心安理得。在古代和正常社会，不随便麻烦别人，不贪占别人的便宜，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技术同修的离世 应该让我们及时反思和归正自己，不再造成损失。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做，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才能相互扶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肤浅认识，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依赖和被依赖中的修炼因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日前看到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位技术协调同修离世想到的。从这个熟悉的标题想到，20多年来的反迫害中，大陆学员固守常人观念，依赖技术同修的现象一直非常严重，太严重了，因此制造了很多问题。早先出来做资料点的同修都知道一句话，大意是遇到设备故障要先修自己后修机器，这话说了很多年了，可有多少人能在扪心自问后说我做到了呢？又有多少人完全当耳旁风，认为与自己无关呢？很多学员不是学不会，而是观念太强，习惯于依赖子女，依赖技术同修，根本都没学，怎么就下结论说学不会呢？所以不是学不会，而是根本不想学，包括很基本的操作和维护。这个长期依赖技术同修，依赖子女的过程中，可能保护的恰恰是私心，缺乏善念等等个人修炼应正视的问题，而伤害了在这方面愿意无私付出的同修。所以说，技术同修要修在其中，平衡好修炼和服务的关系，因为我们首先是修炼人，才会去给同修做技术服务的。被服务的同修要去掉私心和常人观念，在做资料中把应学的学会，该修的修出来，抱着一大堆理由和借口，只会阻挡自己，伤害别人。在中共那个洗脑环境中，很多大陆同修真是太能说了，句句都是自己的理，自己做得如何好，很强势，很绝对，结果事与愿违，想自己太多，想别人太少，付出不够，索取成习惯，把自己的认识当成了绝对的，以及衡量别人的标准。理性的看，大陆环境中养成的很多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正常社会视为不正常的，在自己的观念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可能，别的想法，别的效果，可能更符合宇宙特性。那些变异观念自己不察觉，这些能带去新宇宙吗？带不去。其实有很多学员做到了，所以封网挡不住，疫情挡不住，考验挡不住，他们一直稳定的，默默无闻地做着大法弟子救人的事。那我们更多人应该努力跟上，应该重视了。法圣人间已拉开序幕，师父已经在全球范围收救众生，我们不能再给自己内部造成损失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先修人，再修机器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2月5日。我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2004年得法。我小学都没毕业，修炼开始连转法轮里的字都认不全。可我就坚定的一念，信师信法，师父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说也奇怪，我是60多岁的人了，很快就将转法轮读下来了。2005年我家成立了资料点，老伴儿不信我说，你拿锄头的手还会拿鼠标。我说，我不是学大法了吗？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地加持我，点悟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上网打印、打资料，做九瓶共产党，刻碟，从不会到会。当然，在做资料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难关。一天做九瓶共产党，打印出来的纸张怎么打都有黑线。我想可能骨芯坏了，我买了个新的骨芯，换上仍有黑线。这下我可急懵了，这九瓶有小组急着要呢。我只好背着骨去找技术同修。同修说，机器坏了，先修人再修机器。我背着骨就出来了，心想，你不就懂点技术吗？还拿起架子来了。我背着骨上电脑城去修，工作人员说，你的骨坏了，不能修，得买个新的。这回我清醒了，我忙说，我的骨没坏，背着骨我就走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同修的话，机器坏了，先修人再修机器。这不是师尊用同修的嘴在点我吗？让我向内找啊。我脑子憋得生疼，怎么也找不出有什么执着心。回家后我盘上腿，捧起转法轮一气儿学了2讲。这时脑子也清晰了，这回我向内找，找出一大堆人心，怨恨心，自高自大的心，显示心，自私心，利益心，色心。难怪我的机器不给我干活了，是我的空间场不好污染了它。我开始立掌发正念，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都不承认，不管我哪生哪世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或签了什么约，都全部作废。我今生学法轮大法了，我的一切由师父来管，任何生命都不配管我。我虽然修得有漏，有师父管我，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绝不允许旧势力、黑手烂鬼用这种形式来迫害我和我的机器。当我静下来的时候，看见从空中掉下来4-5个单子。我说，这是什么？一个声音说，作废。此时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谢谢师尊，弟子又让您操心了。今后弟子一定要做好3件事，时时向内找，抓紧救人，以报师恩。第二天我打开电源，机器正常了，嗡嗡的响声就像音乐，欢快地打着资料。